第十九集。蒲老摆了摆手，
我自己来处理吧。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我也不希望你离开福堂。一会儿我去和顾管事说说情，你也去顾家走一趟，争取让这事有个圆满收场。不然考核事小，福堂的声誉可是要出大问题的。我这就去顾家。
蒲老点了点头，随后叹息了一声，慢慢走出了门外。只是他的眼神中没有一丝愧疚，反而是一种疯狂。这些严老显然都看不见了。王熙当然不清楚自己制作的一张符会引起多大的动荡。他此时刚走到制服堂，一群孩子便将他团团围住。
王熙哥哥，你考过制服学徒了？
那个叫李维的孩子抬头看着王熙，小眼睛内闪烁着崇拜。王熙有些汗颜，这几个小不点儿好像都比自己更早晋级制服学徒啊，怎么现在好像自己比他们层次高似的？
勉强通过了。
王熙谦虚地说了声，没想到这几个孩子却在那儿欢呼起来。
好哎，五对五，以后看顾家那几个家伙还敢不敢臭屁。王熙哥哥，以后你一定要帮小维啊，我都输了好几张符了呢。
小维小眼巴巴地看着王熙，王熙却没说话，摸了下小维的头。李维天赋在福堂来说算是比较出众的，一年前通过制服学徒的考核，如今偶尔能制作一张下品符，这对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已经算是很高的天赋。但因为出身的缘故，一直受到福堂某些人的排挤，这些人就是以顾家为首的世家子弟。福堂为提高学生的制服能力，每周都会进行一次制服笔试。这个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事情的演变最后就变成了寒门和士门之间的较量。而小维是寒门的代表，顾家就是士门的领头人物。顾家因为底蕴深厚，从小就受到系统的培养，而且老符师也会悉心教导，所以寒门每次比试都处于劣势。最多李维人品爆发，能制作一张下品符撑撑场面，其余的孩子都只能制作一张次品符箓。反观顾家，除了最天赋妖孽的顾晨不参加比试外，其余的几个孩童都已成功制作出下品符，甚至有两个已经能制成中品符。这种差距天赋也很难弥补。王熙同样清楚这些，只是因为他为人谨慎，天赋也一般的缘故，所以很难和这些弟子有交集。但以后就不同了，因为他已成为了制服学徒，所以这每周的比试他必须得参加，这是福堂的规定。
唉，自己这若有若无的精神力还不知道能坚持制作几张符。
王熙内心失笑，脸上却没有一丝表情。想起这些年遭受的白眼与冷漠，他对着小维几个笑道，
到时候我一定打得他们满地找牙，爬都爬不起来。
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，但小孩子的天性，这种话他们俨然十分相信，所以 脸上都露出了同仇敌忾的表情。
年轻真好啊。
王熙微微地叹了口气，随后双拳紧握。既然不能选择，那到时候制服比试唯有拼尽全力了。
好了，赶紧去蒲老那儿制作神行符。老师可说了，不制作出三掌，不允许吃饭。现在离傍晚可只有一个多时辰了，瞧你们磨磨蹭蹭的，可得制作到什么时候啊？
王熙拍了几下几个孩子的屁股，顿时几个孩子做了个鬼脸，一溜烟的跑了。对于王熙的话，他们还是很愿意听的。虽说天赋比较高，但他们充其量就是10岁的孩童。因为寒门的缘故，心地比较质朴，所以对于年长者会出于本能的尊敬。王熙本人对蒲老很不感冒，但他不得不承认，蒲老在教授孩子这一块倒是一个很称职的老师。严师出高徒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。王熙出了福堂，就准备朝古籍阁走去。不过刚走到古籍阁门口，内心突然浮现出了一个杀马特的老脸，浑身不由得一哆嗦。
怎么把这个忘了？我现在可不是杂役了。那老小子剥削童工，我现在可是他的触手。
王熙将制服学徒的衣服放到了屋舍，便大踏步朝着福达奔去。连风清的脾气十分古怪，王熙怕去得晚了，这老家伙又开始想方设法扣工钱。闲事不由人，不得不低头啊。连风清可是福堂管事，身份地位不说，就是那自身的实力碾压王熙，就像捏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
对了，严老送了一张极品符。
王熙眼神一亮，随后掏出了那张青色的符箓，极品神行符。神行符是一种风系符箓，严老给他的这张号称夜行千里。一般极品的符箓都有一个称号，这张极品符的材质同样是白符，但白符上的纹路却无疑比生火符要来的复杂的多。那正中间的核心符篆是一个行字，而且周围的边缘画出了无数纷繁复杂的符文，线条充满了整张符箓。而在这纹路中间却也刻着3个风字基础符篆，这张符的复杂程度都差点比得上冰蓝符了。极品生活辅助符果然也不简单。王熙看了一眼，就直接拿出了符仪，然后将神行符捏在手中。一席间，王熙就感到全身上下涌出了一股很强的推力，就好像有一股十分巨猛的风将他整个人吹起。唰，王熙试着走了一步，却没想到直接一个冲刺，整个人就跨出了2丈。
我去，这么猛！
王熙都吓了一跳，随后两臂摆动，又快速走了几步，这下子速度更快，三息之间竟然直接跨出了30丈的距离，而且强烈的推背感比之前世他的坐骑都来得猛烈，整个人都好像窒息了一般，抑制不住的朝后仰，但身子却直直的朝前飞速行走。
人形跑车，
性能无比优越的人形跑车，以后谁还敢说11路不行？王熙估算了一下，一息等同于前世的1秒，也就是说自己3秒走了100多米， 这样估算的话，自己时速在每小时118公里，百公里加速用时更是不到一秒。华西彻底无语，前世的超跑最快百公里加速都要个2到3秒，现在自己贴个神行符竟然提速比超跑都牛，不愧是夜行千里。按照一夜5个时辰10小时计算，差不多能跑1180公里，也就是2000多里。当然人不可能一直这么摆动下去，但跑个1000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夜行千里果然名不虚传。王希也没再尝试极限，而是像平常那般走动，直接朝着福塔奔去。就是这样，王希都觉得自己时速在每小时50公里左右，这种感觉拉风极了。在福塔登记名录后，问了下直呼凌风清管事的制服间，王希直接风驰电掣般的跨上了3楼。当然周围的制服师和服修没有一个诧异的，有的人也贴着神行符走得很快，毕竟谁都有急事，都已经见怪不怪。到了3楼，王希才把符仪从神行符上取下，然后整理了下衣冠，敲响了凌风清管事制服间的大门。
进来吧，门没锁。
凌风清疲惫的声音传了出来。王希推门进去，便看到凌风清通红着眼在研究着一个符顶。王希对凌风清也没什么客气的，前世这种人打交道多了，大多不拘小节，所以他随意的将制服间看了一眼，顿时泪流满面。尹微澜那狭小拥挤的制服间，此刻对比起这房间，就像茅草屋一般。眼前的这片空间宽敞明亮，照明符将整间屋子照得通明，一排排整齐的古籍，无数的制服工具一应俱全。一张宽敞的桌子，一个无数抽屉填满的大木柜，把靠墙的空间全部占领。这大木柜和前世中药房取药的木架子十分类似，上面也填满了各种标签。福财柜里面放置了各种福财。这老家伙果然奢侈，这些福财的价值都够自己舒舒服服的过上几辈子的了。黄西刚想拿起左手边平台上的一个灰白色的符砚，林风清就仿佛头顶长眼似的，不要动，这制服间的所有东西可以看也可以摸，但没有我的允许禁止乱动，否则符材或者工具少了丢了坏了，可都是要用符石算账的。你最好先想想清楚，自己的怀里现在有多少符石碎晶。我靠，这抠表果然本性流露。 王希无比鄙夷，跟自己一个学生，哦，现在是制服学徒算符石碎晶，这凌风清管事也太大方了点吧。
这些大练符师们一个个钱包鼓鼓囊囊，口里说支持自己制服师晋级测试，却连一枚碎晶也不肯支援一下，抠门啊，真心抠门。
唉，这符顶还是不行，算了。
林风清摇头晃脑的挠了挠头，随后伸了个懒腰，将手中的符顶放在了桌上后，朝着王希招呼了一下。 王熙假装十分听话的走到他身边。
王熙，我要去睡觉了，现在这制服间我交给你，一会儿我来验收，如果少了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后果的吧。
说完，林风清有些恐怖的血红双眼泛出了一丝寒光。
管事，您放心好了，古籍阁这么多年都是我在打理，也没出什么差错，您放心去睡吧。
那就好。
林风清打了个哈欠，随后拖着熬了一夜的身躯慢慢走出了制服间。看林风清消失在自己的视野，王熙脸上露出了一丝邪恶的表情。
这么好的平台，自己不研究一番，怎么对得起我七年多来的理论研究？林大管事，不好意思了。
王熙说完，整个人都陷入了癫狂，眼前的一切对他来说如同宝藏。将制服间的所有物事浏览了一遍，王熙没去看制服工具，这些玩意儿现在的自己可用不到，按照自己现在的精神力，估计制作几张符都困难。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，怎么利用这仅剩的一丝精神力，这是关键。如果自己能够制作出一条类似于玉佩吊坠的话，那自己岂不是能够时时刻刻拥有精神力了？这般想着，王熙朝着福彩柜走去，将里面的很多物事翻了个遍，竟然没发现什么有用之物，大多是常见的白符、碎金、一些毛皮、骨骼、瓶瓶罐罐的符兽血液。王熙那个气呀，这抠门的老家伙果然没在这里面放什么好东西。
这些符材倒是不错，但我压根用不到啊。
王熙恨得牙痒痒的，他有一种把这些符材全部贩卖了的打算，不过这种想法也只能想想，真要做了，林老头非跟他拼命不可。
一些珍藏估计被这老家伙放在随时携带的空间符内了，这老小子说的冠冕堂皇，压根儿小爷就瞧不上这里面的东西好吗？
王熙撇了撇嘴，制服工具自己用不上，符材全尼玛高端货，自己想用用不了，那整整齐齐摆放的古籍自己也大都翻阅过的，
什么狗屁制服间呢，连张高阶战服都没有。
王熙不由得破口大骂，一屁股坐到了刚才林风清坐的位置上，将整个制服间扫荡了一遍，压根儿就没发现一样好东西。
哎，
王熙坐定，目光却扫到了桌上的一个符鼎，他的眼神不由得眯了起来。
哟，这符鼎好像蛮特别的。
这是一个巴掌大小的符鼎，乍一看去和普通的土黄色小鼎没啥区别，三足而立，鼎耳外凸，四方而正，开口大张朝上。但王熙仔细一看，便发现但四方的边缘刻了无数复杂的赤色纹路，显得与这小鼎本身十分不协调。对于鼎，王熙也并不陌生，前世的古代都是造鼎的好手，制鼎在历朝历代都是重要的礼仪大事，鼎被视为传国重器，国家和权力的象征，尤其是秦朝更把鼎看作是国之重镇，镇守一国气运。不过这些 都是指的大鼎，眼前这巴掌大的鼎倒是和这些不相干，但鼎的外观其实大多大同小异，鼎身有很多奇异线条，更夸张的是用各种动物的头颅浇筑雕刻，但这些纹路其实和鼎身都是一体成型浇筑而成。